现今已经没有所谓的圣灵的恩赐或者是神迹异能。那我个人认为不是，我认为如果基督耶稣他自己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人需要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神的道，那到如今教会也依旧需要如此。好，教会并不会比耶稣更厉害，我们做的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事。耶稣基督自己传道行异能，神迹奇事伴随着他证明所传的道，那么新天的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有没有神迹奇事？现在有，圣灵的功能到现在为止仍就是有，借着医病赶鬼，借着其他的这些作为辨别诸灵的恩赐等等，圣灵到如今都还在工作。所以我们该怎么去看待灵恩派所谓神迹奇事的特会或者是医病赶鬼的事呢？我们要用一种分辨的眼光去看待，如果在这样的特会当中他们行神迹奇事，谁也借着他们行神迹奇事，我相信借着他们医病赶鬼，可是如果他最后的焦点是拉到那个讲人的身上，那么我觉得这样的聚会非常危险，而且可疑有问题。可是我们刚才讲到说神借着神迹奇事医病赶鬼的目的是什么？要证明神的道，是证明基督耶稣。所以如果这个聚会最终它的焦点是引到基督耶稣身上，那么我觉得没问题。如果所传讲的道最终是引到基督耶稣身上，我觉得没问题。但是最怕的就是这样的特会里头最后都引到那个人身上，一病赶鬼那个人身上，或者是那个有名的讲员的身上，那么这样的聚会就很小心，很有问题了。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见解，然后也给我们作为一个分辨判断的准则，因为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如此啊，所有的事情。好，还没其他问题。所以说方言有没有？有，但是灵恩派最大问题是，他们认为早期的灵恩派，我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这样子，就是他们认为说你要说方言才代表你有圣灵，受了圣灵的洗，这是错误的。那圣灵随他自己旨意把恩赐分给个人，所以有人会说，有人不会说，就是都随圣灵的意思，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想要给你恩赐，给你医病赶鬼的恩赐，你有，别人不一定有，只是我给你方言的恩赐，你有，别人不一定有，为什么要这样子？为什么不给大家都有？请问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给寇弟兄说讲道的恩赐，可是为什么那次就没有？那次有一定该不认识，为什么尤其就没有？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了要我们彼此服侍，个人不看别人，看不看自己高于别人。在教会里头圣灵的工作是如此，借着我们拥有的恩赐我们彼此服侍。你会说预言，麻烦你为我服侍我；你会医病赶鬼，麻烦你服侍我；我会讲道，我服侍你们，我们彼此服侍。但是我不会说啊，我特别厉害哦，我会医病赶鬼，哎，你为什么说预言啊，这个看起来不错，蛮厉害的。我们不会这样子，我们会彼此服侍，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这样子的，在把恩赐分给个人的。所以每个人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头各有功能，你或是手或是脚或是眼或是嘴，我们都是互相服侍的，没有谁比谁重要，大家都一样。 OK， 所以你们可以切求恩赐。你说神啊，我要求恩赐，保罗鼓励我们，你们要渴慕，要切求。你渴慕神给你恩赐，给你恩赐要干嘛？要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建造教会。给你恩赐不是为了凸显你这个人啊、哦，我特别敬虔，你看圣灵多么爱我，把恩赐给我了，我特别 特别有能力，特别有恩高，都是错的，都是错的。从旧约到新约，历史历代有许多人，他拥有极大的恩赐，可是却是被神所厌恶的人。但神人就是透过这样的人去服侍别人，别人得到益处，可是呢，他最终自己却远离了神。所以恩赐不能判定一个人到底属不属灵，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人的能力来判定他到底有多爱神，没有办法。耶稣基督只给我们一个方法去判定，就透过这个人所结的果子，也就是他的生命，来判定这个人属不属神。所以马太福音在那里才会讲到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那这些人就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赶鬼，你看他们这些人可以行大义吗？我奉你的名医病，奉你的名赶鬼。耶稣说，你们是谁？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事工的多么伟大，一个人做了多么大的事情，来判定他到底是不是神所喜欢，或者是他是不是爱神的人，都没有办法。而是看这个人的生命到底合不合神喜悦。我们最后不要到神的面前来讲，神说，你们作恶的仆人，离开我去吧。啊，那我觉得你真是亏大了。你可能在世界上忙忙碌碌，你觉得你再不是主，最后主说，我不认识你，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回到刚才哥林多前书这里所讲的，保罗说，我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他除了鼓励信徒们你们追求恩赐以外，更重要是追求什么，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里面讲到的，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是一个平衡的，没有爱的恩赐是危险的，没有爱的恩赐是危险的，你会自高自大。那神也不会说，我只给你爱却不给你恩赐，那你就是等于毫无能力的人。好，我光有爱心，可是我却做不了任何事，神也不会怎么做。神会给你爱，同时又给你恩赐，让你借着爱你会去服侍人，去造就教会。好，清楚吗？好，如果清楚的话，我们来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先一同低头来祷告。主，你的话语是何其的奥秘，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甚至我们穷尽一生的力量，也好像杯水车薪，又好像大海当中的一瓢而已。主，你的智慧何其的广大，但主，你乐意把这样的智慧赏赐给我们，充满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认识基督耶稣的事情上面能够满结果子。愿你把这样的智慧加给凡寻求你渴慕你的人，使他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行事为人，按着你的心意来服侍教会。主，我们就来向你献上仰望，把以下时间交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好，今天我们课程进入到第八， 我早上打错了，第七应该是第八课了。第八课再讲的是罗马书。
罗马书
是写给罗马教会的，罗马教会却不是保罗所建立的。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保罗写信给罗马，当然是有他的一个目的存在。我们来看一下。好，在罗马书里头一章十六节，在这卷书里头，保罗有一个主题，不断的围绕这个主题，就是不断地在告诉他们，犹太人 是福音的先锋，犹太人是福音的先锋，福音是先给犹太人，以至于犹太人要传给外邦人。可是犹太人因为失败了，在神所给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工作上面，他自己失败了，离弃了神。但是神却没有让他的工作停止，反而借着失败的犹太人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但是外邦人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跟角度来看待犹太人呢？当时罗马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外邦人罗马教会早期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一个组成的一个教会，但是因为犹太人被罗马皇帝赶出罗马城。好，我们上次在讲的这个时间轴历史里面有提到，犹太人在主后六十几年的时候被罗马皇帝赶出犹太城，赶出罗马城，因为犹太人跟基督徒常常有一些纷争，但是对罗马皇帝来讲，他们不清楚，所以就把犹太人全部赶出了罗马城。所以罗马教会原本是犹太人跟基督徒外邦人所组成的教会，但是呢，现在犹太人被赶走了，对不对？所以只剩下外邦人。所以罗马教会变成一个外邦人的纯外邦人的教会。可是过了很多年以后，犹太人获准可以回归罗马城，所以他们又回来了，又回来到原本的教会。可是原本的教会呢，已经怎么样，人事全非了。你过去犹太人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是做长老的，现在被赶出去了。等到你回来之后，教会里头已经有其他长老了，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外邦人要怎么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再次来看待犹太人呢？所以保罗在写这卷书的时候，特别在讲犹太人的主题，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在这边有提到说，公元49年格老丢把犹太人赶出罗马城。那当时有一对夫妻是百基拉跟雅居拉，他们当时在那个哥林多教会跟保罗一起同工啊，一起同工。那我们看一下讲义，之后和保罗一同来到了以弗所，在尼禄皇帝公元54年批准犹太人回归罗马城，百基拉跟雅居拉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在这个书信的尾端末尾的时候，向百居拉跟雅居拉问了安，因为他们本来是罗马城的人，这个在使徒行传里头都可以看得到。好，但是犹太人被赶出去多年以后，又回到了罗马城，所以这个对罗马教会来讲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继续看在讲义的第二页，当犹太人获准回归罗马之后，无疑带来了紧张的气氛，因为人事全非，外邦信徒对他们的态度可能有变。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是要消弭新一代的外邦领袖与回归犹太人信徒领袖之间的矛盾，重建秩序。好，所以保罗在书信的一开头就特别提到了耶稣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不断的告诉外邦人，犹太人在这个福音的里头，其实他们是信仰属灵的根源，所以外邦信徒你还是要尊重犹太人，要尊重犹太人。保罗更强调预言跟神所立的约跟神的救赎是从犹太人开始的，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只不过罗马教会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的这种紧绷 这种张力，最后可能这个只是推测，可能没有弥平。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再次向百基拉跟雅居拉问安，什么意思呢？百基拉、雅居拉本来在哪里？在罗马城，他们回到罗马城。那现在在提摩太后书所发现，哎，这对夫妻为什么又跑到以弗所教会去了呢？啊，因为提摩太后书晚于罗马书啊，提摩太后书应该是保罗在殉道之前所写的书了，所以他是晚于罗马书啊，更晚所写成的书信。那代表雅居拉跟百基拉怎么样？从罗马城又搬到以弗所教会，离开了罗马城，所以有可能他们因为在那边待不下去了，只好又离开罗马教会，去到了以弗所。好，这个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罗马教会当时发生的事情，而这也造成了保罗写罗马书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好，其次，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那刚才有提到说，罗马教会它并不是保罗所建造的教会，而他也无意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因为我们知道保罗每次去任何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人对他去那里传的福音，或者对他的身份，或者对他的动机，或者对他的目的，都有很多的谣言，为了要破坏他的工作，或者是结党的人刻意去污蔑他，刻意去破坏他的动机。好，所以呢，保罗常常在书信当中，他得要为自己澄清，对不对？罗马教会他去那边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要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面，因为他自己已经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也就是说，这里有教会，那么他不会在这里继续做传福音的工作，他会让当地的教会或者是之前的人继续那样的工作。所以为了要排除有人对他去罗马教会的这个疑虑，其次，他写这封信，他是做自我介绍，让罗马教会的人能够认识他。因为保罗他以往在宣教时候，他的策略是透过一个地区的教会去支持他一个新的宣教地区，比如说罗马，那么他就想要借助罗马教会的力量帮助他去西班牙。在更早之前，他是在安提阿教会，他借着安提阿的支柱三次的旅行布道，再更早他是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保罗的福音策略，借着一个地区性的教会去支持另外一个新的宣教地区，所以他把罗马教会当作是去西班牙，就是圣经翻译的西班牙传福音的跳板，宣教的中继站，甚至要把罗马教会邀请他们一起成为福音事工的伙伴。因为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不是一个人，对不对？他有团队的，所以他会邀请当地的教会一起参与。所以保罗在他的宣教的过程当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同工，有没有？提摩太啊，路加，或者以巴弗提啊，以巴弗啊，这些西门啊等等，这些人都是他的同工，都是他的同工。那他会从这些教会邀请这些人一起加入他的整个宣教队里头。好，所以在罗马书里头，你可以看到保罗这样说，他说：“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蒙你们送行。所以这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 罗马书里头有两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啊？保罗写罗马书的两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啊？我刚才说它的主题是什么？犹太人的主题，对不对？叫外邦人要尊重犹太人，不要忘记了犹太人是福音的根啊！不要忘了犹太人是福音的根啊！要外邦教会尊重犹太人，尊重犹太人。好，有一个特别的经文记录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这是一段很特别的经文啊，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一章第十三节。这段经文就是拿来作为刚才我所说的外邦人对犹太人的一个态度，一个很重要的注解啊。罗马书十一章第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好，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但保罗是什么人？
犹太人。
保罗是犹太人，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虽然是跟外邦人传福音，但是保罗每次去一个地方，他总是先进犹太人会堂，先跟犹太人传福音，犹太人拒绝他以后，他就离开那里跟外邦人传福音。所以这是保罗的心，他其实仍旧是挂念着犹太人，虽然他的职分是向外邦人，但他常常是向犹太人，但他受到最大的逼迫跟抵挡也是来自于犹太人。保罗说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指的是犹太人，我的骨肉之亲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感动，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指的是犹太人，他们被丢弃，犹太人因为被神丢弃，反而使天下与神和好啊！光是这个动作啊，就犹太人被丢弃，他们被丢弃的这个动作，反而使外邦人与神和好，使天下与神和好。他说，何况他们被收纳呢？被丢弃本来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已经得到一个这么好的祝福，使天下与神和好，何况他们被收纳，那祝福岂不是更大吗？这是保罗的观念，他说岂不是死而复生吗？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你这也橄榄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拖着根，乃是根拖着你。这意思是说犹太人他们被弃绝，好像一棵树的树枝被砍下来，他们被砍下来以后，神说我把野橄榄的枝子折下来接到好的橄榄树上面来。好，外邦人信主就好像这个动作，我们本来是野橄榄，但是现在是被神接到什么好橄榄的树上面，那原本好橄榄树的枝子呢是犹太人被砍下来了，可以让我们接上。他说你们被接上不是你们特别好，不要忘记你们被接上是因为这个根接着你，是这个根接着你，使你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枝，所以你被接上去了，你不可以被跟那些旧的枝子被砍下来，那些旧枝犹太人你不可以向他们夸口，他们被砍下来使你被接上，不是因为你特别棒，是因为根拖着你。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十九节，你若说那枝子被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面。好，所以他是说，你们因为信，所以被接上了。你们因为信，所以被接上了。但是呢，你们不可以自高，反而要惧怕，因为这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把你接上的，不是因为你表现特别好，所以你不能自高，反而要惧怕，因为怎么样？因为如果你们都不信，神不会爱惜的，因为不信。神把那个原本的枝子砍下来，因为他们不信，被砍下来，把你接上。所以如果你不信，神照样把你砍下来。如果你们不信的话，神照样把你砍下来。所以他说，要我们长久在神的慈爱里头，应该是说我们要长久恒久的信，以至于我们能够一直接在主的恩慈里面，一直接在主的恩慈里面。那同时他也告诉外邦人说，如果他们不是长久不信，神说还可以把他接回来的，你不要看他被砍下来，神说有一天我会把他接回来，只要他们信，我会把他们接回来。所以我们是逆着性子把他接到野橄榄，接到好橄榄上面，神说你们是逆着性子接上，其实是不容易的事，何况是本树的枝子要接回来呢？其实神说他们容易的多了，但是只要他们相信，神说我要把他们接回来，而且终有一天他们会回来。所以接下去看的话，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个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好，所以这个是教会的奥秘，将来有一天犹太人会信主的，等到外邦人数填满。好，那我也上次也有略略的跟你们提到，当犹太人全家信主的时候，那个就是末世近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兆头，这是一个征兆。但如果你看到以色列人全家还没有信主，那么其实那神来的日子还远得很。好，那外邦人人数要先填满，犹太人才会全家信主。好，我们继续往下走。所以第一个，保罗写罗马书的第一个原因是要外邦人尊重犹太人的信仰，尊重这福音的根源，因为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信仰是因为他们，我们要记得他们的失败，免得自己也失败。他们是因为不信被砍下来，所以我们要谨慎持守我们的相信，否则我们也要被砍下来。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第一个是这个原因，第二个呢，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要去西班牙传福音，所以呢，他希望罗马教会能够成为他的福音伙伴，所以写信给他们，使他们能够认识他，然后他会亲自去拜访他们，得他们送行，得到他们的支持帮助，然后能够去西班牙，这是保罗的计划，这是这两个原因。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罗马
的他最后实现没有？
没有实现，有人说有实现，有人说没有实现，但是不可考，对，有两派的说法。那罗马教会之后，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说外邦人跟犹太人可能没有和好，那个紧张关系没有弥平，更在更 更晚期数十年以后出现的一个大异端，叫做马吉安，罗马教会出现的。那在公元137年到144年，当时他在罗马教会里面教导，所以这个教会，罗马教会后来受到异端很大的影响。他教导什么？旧约的神是复仇与愤怒的神，因为他发现旧约神怎么都是这么残忍啊，整个城就灭掉啊，杀尽啊，好多好多残暴的这种战争事件，他觉得旧约的神怎么会这么残忍，这么可怕。我们现在读经是不是常常也发出这种问题？不是只有马吉安，我们到现在还是这样在想啊。很多人在想说，旧约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啊？新约神好慈爱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那所以马吉安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认为旧约的神是次等的神，次等的神，不是真的那位神，是次等神。那新约的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正的神。所以呢，他就把旧约所有的书卷都拿掉，只保留了几卷我不太记得，但他把旧约的大部分的旧约全部都拿掉，只保留了新约的部分。好，新约有一部分过于严厉的他也拿掉，所以就变成马吉安的圣经。那马吉安最后被教会驱逐啊，但是这个一驱逐以后就带走了大批的信徒啊，就是所谓教会分裂了啊，教会分裂。但他错误的信条啊，乃是来自于对犹太人的拒绝。啊，我们刚才讲过，为什么保罗要教导外邦人尊重犹太人？但是你会发现，马吉安是拒绝犹太人，拒绝犹太人。那因为大部分的犹太人都拒绝耶稣，所以他也拒绝犹太人。这种异端的影响力到现代为止仍旧深远啊。那我们之前课程里头都有讲到说，其实新约跟旧约的神是同一位神，他的公义与慈爱都是平衡的，都一样的。旧约的神其实他有慈爱的一面，有他公义的一面，有他慈爱的一面；而新约的耶稣基督呢，有他公义的一面，也有他慈爱的一面。所以他是一个平衡的，是一个平衡的，并不是说旧约的神特别残暴，新约的神特别慈爱，不是。在旧约里头，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神慈爱的一面啊。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约拿书。神拯救了尼尼微城的人，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是外邦人，这个在旧约里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书卷。但神的慈爱借着先知约拿把悔改的福音传给尼尼微城的人，所以你从这个事件里头可以看到上帝的慈爱。最后上帝跟约拿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城里面有多少人，对，没错。他说这个城里面的人呢，他说何况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所以神从这卷书约拿书里头，其实他表现出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所以这是旧约书卷里头对上帝的慈爱的一个特别的彰显。那在旧约摩西五经，我们知道读到生命记、读到利未记的时候，里面常常也提到你们要爱人如己，对不对？所以耶稣在问那个跑来试探他或跑来质问他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者是文士，他会问文士说， 律法当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啊，第一条是什么？爱神。其次相反是什么？爱人如己。啊，所以你会发现，文士他们也知道在旧约在教导的是什么，对不对？叫做爱人如己，我们爱人圣。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神在教导的常常是你怎么去爱你的邻舍，啊，爱你的仇敌。只是犹太人把神的律法拿来误用，啊，只是犹太人把神的律法拿来误用，以至于造成律法上的扭曲。这个是啊，犹太人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马吉安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犹太人的拒绝，对于神慈爱的一个误解。好，神学思想，人是因为因信基督才跟上帝有合一的关系，我们称为因信称义，不是因为守了摩西律法的规定或是遵守割礼才使人得救。那我们知道遵守割礼才能得救的是啊，主后五十年啊，第一次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他们不断的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当时有犹太人说，你们若不守摩西律法，若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同样的问题在罗马教会里头也出现。所以犹太人的问题是把割礼当作是得救的记号。可是我们从旧约圣经当中，你会发现割礼的这个事情，有人把它当作是一个手段。譬如说在雅各的儿子当中，有人把割礼当作是欺骗甚至屠杀他人的诡计。创世纪三十四章，你们都知道这个事件了哈，事件的人因为啊，强暴了雅各的女儿，啊，那雅各的儿子非常生气，啊，但是世界人因为很喜欢啊这个女孩子，所以要跟她结婚啊，那他就说好啊，你要跟我们要娶我妹妹可以啊，那么你们要先受割礼，啊，所以这些世界人就受了割礼，可是呢，他就趁他们受了割礼之后还在疼痛的时候，让他们毫无反击能力的时候，全城都杀了。所以雅各的儿子把这个割礼当中是欺骗甚至屠杀他人的诡计跟手段，很明显割礼已经不再是与有上帝有生命的契约的关系，否则他们不会拿这么严肃且有重大意义的割礼来设计人。所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曾从上帝那里得到命令，替所有以色列人民行割礼，重新立约，作为除掉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耻辱。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神借着这些表面的记号来作为啊，他们是神子民，但是不一定显明一个人的内心真正的信仰。上帝说：“我在你身上做一个记号，你是属我的。”可是呢，同时他也颁布了律法，要你活出你是属神子民的生命，这是神的工作。他借着这个记号告诉你说，哎，我是属上帝的。这个记号提醒了他是属神的，但是更是借着神的律法来塑造他的生命，使他能够活出上帝要的样子。好，所以耶利米啊，先知耶利米曾经要这样指责过以色列人说，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的，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这些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受割礼。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先知耶利米传达出来的上帝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割礼的重要不在记号的本身，而是在 人如何透过他自己的生命实践这个记号的意义，也就是我们心里要受割礼。肉体上受割礼的只能证明在肉身上面他们是亚伯拉罕后代的子孙，唯有心灵受割礼的才能够表示有真实的悔改，也才能够证明真是上帝的儿女。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二章28-29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好，谁能够用比较白话的方式跟我讲什么叫做心灵受割礼？
遵循上帝的道。
遵循遵循上帝的道，非常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二章25-29。罗马书二章25-29。好，我来念，你来听。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对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他把割礼跟律法放在一块，对不对？你若受割礼，但却不行律法，你的割礼就不算割礼。如果你有受割礼，你又行律法，那么割礼固然对你有益。26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所以重点还是有没有遵行律法，对不对？有没有遵行神的道？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你可以表面遵守疑文，可以表面遵守律法条例，表面，可是你却违反律法。他说那些没有受割礼却能够活出律法的人，岂不是将来要审判你这样的人吗？好，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心里受割礼，或者是心灵受割礼，那么是代表透过你的心灵活出神的律法，活出神的律法来，是心灵受割礼。而我们知道活出神的律法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靠什么？圣灵的工作。不是靠人的努力，是靠圣灵的工作。透过圣灵我们能够成全律法，能够活出律法的精神。好，很好。所以生活应用，保罗在罗马书6:11教导我们过圣洁生活的实际应用。好，当看出现两次，就是把与主同死同活的真理天天应用在自己的身上。马丁路德曾说，我们不能拦阻一只鸟在头上飞过，但可以阻止它在头上造窝。意思是说，当试探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周围充满了很多试探，这些试探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它们出现，它一定会出现的。而当它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逃避它的牵引诱惑，不让它在我们头上造窝。我们当看自己像罪是死的，这样罪和试探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发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向神活，这样我们生活都是活在神的里面，便能过一个圣洁生活。我们心灵受割礼，我们之所以能够活出割礼，是因为我们向神是活的，向罪是死的，向神是活着，因为神让我们活着，但向罪是死的， 是与基督耶稣同钉十字架。所以这也是罗马书里面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每一次我们在受洗班的时候一定会上的，就是罗马书六章，我们与基督受洗归入基督，并且借着受洗与他一同同钉十字架。所以这是罗马书里面的教导。